愿主与你们同在。共读圣若望福音，祝愿光荣归于你。正是那一周第一天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们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上主的圣言。我们每年都庆祝圣神降临节，那在犹太的传统本来是五旬节，可能可以类比到我们今天呢，这个原住民的丰年祭，收获感恩节。那我们听见教会在中途大书的记载里面说，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发生在五旬节上面。我们听福音，耶稣在复活的当天，我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算起，第三天晚上显现给门徒们，就给他们圣神。到底哪一天，我们并不能够说若望福音跟路加的中途大事录记载是彼此冲突跟矛盾的，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福音作者给我们写的是历史，但不是我们今天所懂的客观的历史，客观的时空之下的人事实地物如实的记载，而是他们当时这个信仰团体对他们当时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事件，他们所有的领悟，外在的表达用俗话来说肤浅的，真正内在的意涵，这些初期教会的神圣的作家们要传给我们的那个意涵才是深刻的。外在的表达可以因着团体的不同，因着时间的表达会不一样，但是真正的内涵，天主圣神，那是真正要传给我们的，而那个也是我们今天必须把握的，不能放弃的，永远坚持的。那这些人他们在描写的时候跟任何一个作家一样，他要以他们当时第一批读者，当时一起生活的人所能够有的共同的方式，共同的生命经验，共同的信仰传统来理解。若望福音，耶稣吁一口气，我们当然想起了创世纪天主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鼻孔吁了一口气。那路加的中途大事录呢，它其实一样有非常多旧约的连结。我们今天啊，教会生活非常困难，我们很难去把教会的礼仪真正的那个精华都一起吸收。各位手上如果有弥撒本， 如果你有弥撒经本，你会发现我们圣神降临节有两台弥撒，我们现在做的是本日，对不对？有一个前夕弥撒，那个前夕弥撒你翻一翻读经一，有好多个可能性的选择，从出谷记，从创世纪巴贝尔塔，到出谷记梅瑟领受山上的盟约，领受石板，到厄泽克尔先知，到约厄尔先知。其实这四部作品它都是帮我们准备懂今天的中途大事录。基督徒任何一个人活在历史里面，都在天主的计划中。我们要成为基督徒，说实在的啊，不明白这些信仰传统，不读旧约，不读圣经，不可能的。我们当然领了洗，我们是教友，但是如果我要真正进到那个精髓，不可能的。希望各位可以开始起心动念吧，开始读经吧。我都喊到快退休了，对不对？还没有人，不多人可以讲。你可以明白，这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注意到这个故事，你注意到路加所写的，我们的真实并不是那个语言的奇迹。我们看一下是很清楚，当初人的分裂是人的狂妄，那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就是语言分裂，人就分裂。那个语言的分裂是象征人不再愿意合一的聆听天主。那今天这个圣神降临的故事是大家都看见了天主，或者感受到了天主的临在。我们看见这么一群人，来自各地的人，他们其实有他们的出生地嘛，现在来这边过节，很多本来都是犹太人啊，来自利比亚，来自埃及，来自加尔西亚，来这来这边。有一个很小的记载，各位没注意到，刚才没注意听到，有罗马人啊，侨居在以色列。他们可能是罗马的军人，可能是政府人员来管理的，也可能就是商人，各种可能性。罗马是当时整个世界的统治者，罗马语言啊，拉丁文是当时共同的语言。啊，我无意把这一个语言奇迹来抹杀掉，我无意啊，我先讲清楚，我只说你可以想象啊，当时这么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吗？有，拉丁文。讲个简单的比喻，美国民主大熔炉，对不对？公共生活什么语言？英文，还是 American English？ 英文。回到家里面什么语言？大概千百万种吧，比较强大的西班牙文，中文应该不弱，德文、斯拉夫语、俄语、乌克兰语，大概什么都有。语言它本来可以帮人沟通合一的，但是语言也真正造成人分裂了。我们记得中途大事录的故事是，当他们开始看到好像很和平，一起相处，一起共分所有的时候呢，马上出了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在分这个救济品的时候，说那些讲希腊文的基督徒被慢待，不公平。为什么讲希腊文的，不是讲希伯来语的？语言让人分党分派。我今天这个问题，初期教会告诉我们，他们所反省的是，成为基督徒 他们在一起是合一的，不再被这个语言分裂。因为我们注意到发生的事情，火、风、闪电，其实都是出谷记梅瑟在山上得到天主的十句话，得到盟约的那些表达的因素，全部不用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一些对圣经熟的传统犹太子民，他们一听路加的故事，我一读就想到了那一个，他们知道现在天主给我们立定新的盟约，而这个盟约不再是石板，是天主自己，天主的神。这就是厄泽克尔先知所说的，以后天主的法律不再写在石板上，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心板，然后每一个人都领受这个神，这是约厄尔先知所说的。你注意到了啊，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教会礼仪，我们可以有前线弥撒的话，巴不得可以了，但是大家觉得一个星期来一次够了吧，是不是？这是个麻烦呢、啊，这是麻烦。大家可以看见，所以你真的明白，至少我们说我们不用强迫各位来那么多次，但你知道明白，我们如果不读圣经，不愿意认识这个救恩历史，我们没办法成为基督徒。你再注意看这个圣经今天讲的故事里面，这些人充满了圣神开始讲话，然后呢耶路撒冷居民开始聚集在一起问怎么回事啊。可你注意到没，他并没有写说门徒们就出去了，他们在屋内对不对，他没有出去，耶路撒冷人呢也没有进来，没有啊，没有，至少没有写。读圣经有时候你觉得我吹毛求疵了，但真的看他是这样的，他是告诉我们，是当基督徒充满了圣神，任何的物质任何的环境挡不住他们为信仰作证，他们必然要吸引人来发现这边出现一件怪事，好事，振奋人心的事，让人重新去反省生命的事，他必须去想的。那聚在一起，门徒们聚在一起，耶路撒冷人聚在一起，因为天主父、天主子、天主神，他就是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共荣的团体 communion。 所以基督徒要成为基督徒，永远是团体，你一个人可以是任何东西啊，东西不好听啊，但也不能说不是东西对不对，你一个人可以是医生，可以是生意人，可以是军人，可以是作家，什么都可以，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不在一起不能成为信仰团体的，不能成为基督徒。这个也是我跟各位重复的非常多次的一个主题，明白非常困难。那你就要问了、啊、那圣神降临怎么回事，圣神降临很可能，我只能讲很可能，这是我的领悟，我的理解啊，相信没有违反教会的道理。我们大家可以反过来思考，我们以为是圣神降临了，然后呢这些门徒就改变了，我们以为圣神降临了，所以宗徒们就都明白了，可能可以反过来想，天主因着爱 创造了一切。天主本身不能分的，虽然三位一体不能分的，他在体谅人，体谅人的领悟的限度。所以三个位格好像在时空当中一一的出现，应该说被我们人慢慢的领悟，因为人被时空限制着。天主本身不能分的，永远的一合一。这不论天主父创造天地，不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它其实都是父子神共同的对人的恩爱的展现，是我们的限度，我们不肯打开我们的心真正的接受，不肯让这个圣神真正在我们身上产生功能。我想圣神降临也许可以这么理解，是这一些跟耶稣基督长期生活的门徒，他们最早发现他们现在真的该了打开心，让圣神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过去是阻挡的，各种理由，最简单的说他们怕丧失自己的性命。所以有伯多禄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三次不肯承认跟耶稣有关系。他们现在在耶稣的救恩事件里面发现这个神临在我们身上，他们现在愿意让这个神真正产生效能，透过我，因为天主圣神愿意借着人展现他的救恩。我们想想玛利亚，但玛利亚问我不认识男人怎么成就，这句话的含义是他已经愿意了，他在人的限度当中不理解，所以天使说了圣神要庇荫你。圣神一直在玛利亚身上，圣神我相信在每个人身上，只是我们让他窒息。而玛利亚第一个开放了，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实现。不要忘记这是路加的作品啊，是路加团体非常深的信仰领悟。回到我们生活里面其实很简单，你思考一下，我们说彼此宽恕，彼此接待啊，不要妄自判断，我们都懂了对不对？我们呢也都做得到，我们说难因为不愿意嘛，我们做得到因为圣神在我们内，我们本来就可以的。所以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是愿你们和平，我愿意圣神就帮着我跟人和平相处了，人就看见在我身上天主圣神他真的临在，不仅在我，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想这次圣神降临我们今天庆祝非常核心的意义，我们得去回忆这个整个救恩的历史，我们要去发现我们在领受圣喜圣事的时候这个恩典就给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不是吗？我们就付了油。所以我们现在该做的是在这个庆节上面让这个神真的在我们身上自由的发挥，求天主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再阻挡他啊，不要把他窒息在我们内。就像约珥先知所说的一样，将来童人童年老孩老人女孩男人都要说先知话，都要成为天主代言人，每一个人都是 因为神在我们内了。这个神让我们成为团体，让我们成为教会，让我们成为天主临在的见证。我们求天主圣神打开我们的心。